讲那个丰盛，其实已经讲了，这是第三节课哈。第一节课呢讲的是神的计划，然后第二节课呢讲的是神的时机。现在我们将讲第三节课，就是神的救恩。那我们去讲前两节课的时候哈，其实主有跟我说在2022年就是6月份，就是这个月，然后主透过其他的这先知恩赐的主内肢体有对我去发预言，然后其中有一个片段很清晰的是说，主说我的孩子，你要毫无保留的把我教导你的，也要告诉给我其他的孩子不要保留。所以呢，我也就在不断的去回想，就主这一路以来去怎么样去让我跟随着他去进入不断的这个丰盛的祝福里面的。然后呢，前两节课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哈，就是讲的神的计划和神的时间，然后举了很多例子和经文。那其实最重要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认为属灵的事和世界上的事是无关的，这个是仇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谎言，就是好像让我们认为哦，属灵的事是属灵的事，世界的事是世界的事。但是其实当我们被开启，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因着属灵世界的发生和我们属灵在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去进入神所赐的那个丰盛的祝福，那么我们就要去知道怎样去认识神，跟随神，并且去真的去了解他，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去遵行他的话语。他会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看顾着我们，所以他今天有今天对我们的话语，明天有明天对我们的话语，他对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很详细的一个安排。那么当我们越与主同行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现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信实，就是我们所在乎的，不管是健康平安，还是工作的这个调整，以及包括财务上的祝福，家庭和睦喜乐，其实包括孩子的成长，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那么我在讲这个我在下一节课可能会主要注重去讲丰盛生命中怎样去进入的一些方法。那么在讲这个方法之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根基，而且不只是讲根基，能够去讲这个怎么样把这些道理去应用出来。因为有一些其实很多牧师都已经讲过了，但是主给我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跟大家讲怎样去行出来，就把这些真理怎样去行出来。好，这个其中一个根基哈，就是经上记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曾经去看箴言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就是给我自己的人生帮助特别的大。他说，人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就你知道吗，就是两国征战交锋的时候，国攻打国也好，还是这个反正就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城墙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个心去放任他的心去胡思乱想的话，那就好像经常好像说什么，就像一个城邑是没有墙垣的，那就是仇敌想攻打就攻打，那仇敌派多少兵过来攻打，那就派多少兵攻打了，对吗？所以呢，其实圣经上其实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我们的这个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那么路加福音17章21节，主耶稣也明确的说到，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认为所有的一切属灵世界和属灵生命上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在我们心里发生的。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说，属灵征战的实际的战场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动刀兵枪，而是我们心里，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然后才决定于这个世界上去发生什么。那么我们看罗马书8章11节讲到，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如果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靠着圣灵而行。所以呢，当他这个人的心怎样思量，这个人就怎么样。其实这些听起来都是理论，而且我相信 就是来听课的每一个人，可能基本上都听过这些经文。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学会应用。就是在前几年，主对我说，他说我的孩子，我在你们的里面，不在你们的外面。当你里面兴盛了，你外面就是兴盛了。这是我经常会讲的，就是约翰三书也有这样的记载，说亲爱的弟兄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划重点哈。这重点你看一下，就是呢，你在耶稣基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对吧？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呢，你应该在耶稣基督里是永远都是得胜的，就是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门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活不出来呢？是因为我们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一个人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如果还是用世界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你是很难成功的。但是，当你通过属灵的方法，跟随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去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那么你就永远都是得胜的，因为你是用主耶稣的权柄，是用主耶稣的所。所以呢，你看经上记着说，其实当我们还是罪的奴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顺服这个世界的，我们是罪的这个是罪的奴仆。这个经上以后我给分享出来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跟这个世界打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失败的，因为是那胜了这个世界的不是我们，是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已经为你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得胜的那个是主耶稣。你怎么得胜呢？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用神告诉你的方法，用属灵世界的方法去得胜，然后你就一定是在得胜的。我举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哈。就前几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吧，就是本灵，它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发现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吵架，或者是说这个你在办公室职场之间人和人之间有一些矛盾呢？是因为你说的明明是这个意思，但是对方理解的听起来好像就是另一个意思。然后呢，对方理解的这个角度好像就是觉得这个人在针对我，或者说我受到了这个人的伤害。其实是有一些邪灵的一些搅扰的，这个搅扰的灵就叫做行巫术的灵。那么当两个人就是如果是不在一个频率去听不懂，而且会有一些生气或者有一些争吵的，你最好的方法就包括像夫妻吵架，你最好的方法不是跟他去讲这个道理，对吗？你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主耶稣说你在爱里就一定是在神里，所以你通过去爱来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夫妻吵架，你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哈，你就在生气的时候能去抱抱他，对吗？你通过爱的方法，就是通过神的方法，你就会发现两个人就不吵架了。那么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宣告，就是奉主的名。你比如说你想要去解决和这个人之间的一些纷争，你可以先去奉主的名，就是不在他身边，你可以先奉主的名去宣告，去捆绑这些仇敌和邪灵，然后呢去离开你，然后呢去宣告神的真理去充满你们，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你们。然后呢，同样的时候，你再去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好像能够去听明白你所说的话了。我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就是我刚才我家的宝宝在搭那个积木，就是我在讲课之前，然后呢那个积木倒了。然后他就哭，他哭就会搞得就大家都觉得很心里很烦躁。然后呢，你如果去说他，或者是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其实会事情并不一定是能够特别好的好转，就孩子会觉得委屈啊，或什么什么，就会哭得更厉害。但是呢，我刚才就开始去，我先去唱赞美诗，然后我就去那个宣告，我说，捆绑一切搅扰的灵都离开，然后去宣告神的爱在这里。其实，曾经，然后我再去发现，等这个孩子这个积木倒塌了的时候，就同样的一个积木，然后塌了，然后他正常来说，按照他上次的反应，他就会哭，然后或者是就觉得啊，他塌了，就这样。但是呢，我就是做完这个宣告，等他这塌了的时候，我说哈哈，我说那个这个塌了，我说那个我们把它扶起来吧。就是可能同样的话，我在之前也这么说，但是他的反应就是那种很不耐烦哭。但是 当去宣告完，去让神在掌管你现在所有的这个处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事情，然后那个宝宝就开始哈哈哈，好呀，就是他就愿意再重新搭起来，然后呢，不过又把这个积木弄倒了的时候，他还是笑着的，就是可能同样的处境，同样的问题，你跟同样一个人说同样一个事情，但是当你的属灵氛围变得不一样了。当你能够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了，你就会发现你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就是很好解决了。好，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所以感谢神，就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你看经上记着说，我们的得胜其实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的，不是靠着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去讲道理，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努力，而是说我们借着主耶稣，他所为我们得胜去做这一切。然后呢，《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说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在强调说，常率领就是常常，就是我常与你同在，就是一直，就是曾经我在患难的时候，就仇敌不断的攻击，哈，就之前是一波一波的攻击。然后呢，他攻击的第一波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我已经为你胜过了。”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我本来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什么时候啊？还有多久呀？主啊，然后就觉得很难受。但是后来主就，我再要想哭的时候，主就告诉我已经为你胜过了。然后我就想，那已经这个事情为我胜过，我就不哭了。然后呢，我也不用去那个，就不着急了，就信心很快的就燃起，因为他当下瑞玛的话语，但是呢，这波过去了之后，仇敌又找了一个其他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想要攻击。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还没有到一个阶段，是说我知道，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
教
切事
练，今天晚上这个那个门徒训练开始了，你赶紧上。
谢谢帮我做广告，然
你上
后
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名字嘞？
我先把它关静音哈，要去了，找一下。
好好好，行，那你好好听啊。嗯。
所以，好的，我刚才讲到哪了？所以呢，就是我当时不知道，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虽然我听过很多次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次，很多牧师都这么教导，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可支取的，我不知道那是我随时都可以支取的。所以呢，当第二次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不知道主已经为我胜过了。那段时间，我天天拼命的去方言祷告，然后呢，去，各种就是我能做的属灵的事情，我一天24小时，20多个小时都是在祷告。但是我
讲话声音比较低的，那听不见。
但是我当时心是忧虑的，就是主，我就听到有声音说我已经为你胜过了，但是呢，我自己心里就是不是特别的敢去确认，因为我不知道是这次还是上一次，还是说仇敌是不想让我祷告，所以来骗我。但是结果那次就摔倒了。然后等到第三次的时候，主又对我说，让我很明确的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包括那个通过这个先知恩赐的人，然后那个属灵前辈来过来跟我说，他说，即使你现在仍能够看到追兵，但是你相信我已经为你胜过了，我已经带领你过了红海，并且这些追你的这个追兵都已经被淹没在红海里，就是我已经在他们身上行了审判，这是明确说的。就是给我发预言的那个人，主透过给我发预言那个人，他其实并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但他当下发的这个预言，就是主让我看到那个经文里面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是相互印证的。所以我才知道，哦，主他告诉我说，如果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让我们的心在恐惧当中，而是能够去相信他的应许，因为这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是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相信就能领受到的。好，所以呢，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得胜是在乎在耶稣基督里的。好，那我做个小小的测验哈，就有人说，我信主了，所以我就在 基督耶稣里，我总是得胜的这句话，对不对？参考我上两节有讲到，说我信主了，所以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着走了，无论我走哪条路，主都会祝福我，对不对？这两句话如果想要是对的，是需要有前提的，就是你要按照主的计划和主的话语去行，你才是走在主的里面，你才是得胜的蒙福的，而不是说我信主那天我所有的就得胜了。你是要按照主的道路去走，按照主的计划去走，你才是得胜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这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他是唯一的道路，就说明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路，对不对？不是说我受洗了，我信主了 ，OK， 这世界上有很多道路，我随便走，我都是得胜的，我都是主都是祝福我的，是主都是特别想要去祝福你，但是主为你预备了一条最好的路，就是你要跟随着他的道路，保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能够真正的去想他所赐的一切的这个美福。然后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我再给你看一个启示录中的一段话。他说，你要写信告诉，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哈，这段话这是启示录中主耶稣跟各教会的，就是你和我都是教会的一员，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都是教会哈。那我们去看他对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孩子们说的话是什么话哈？他说，你要写信告诉非拉铁非教会的天使，那位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门无人能关，关了门无人能开的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力量微小，却遵守了我的教导，没有背弃我的名。所以看呢，我在你面前为你打开了一扇无人能关闭的门。看呢，我要使撒旦的同伙，就是那些假冒犹太人的说谎者，在你面前匍匐下拜，让他们知道你是我所疼爱的，因为你遵守我有关奸人的教导。所以当将来的试炼临到全人类的时候，我必使你免受磨难。我很快就要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拥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我要使得胜者在我上帝的殿中做栋梁，永不离开。我要将我上帝的名号和我上帝的圣城的名号，就是从天上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和我自己的新名号，都刻在它上面。圣灵对各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你看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主说，让他们知道你是我所疼爱的，因为你遵守我有关奸人的教导。所以呢，他这里有讲到说，你看，我要使得胜者在我上帝的殿中去做栋梁，永不离开。那主说有得胜者，那肯定就是还有失败者，对不对？那否则都是得胜者了，对吗？那么得胜者是什么？是能够去遵守主的话的教导的。主如果告诉说你现在需要忍耐，你面临这个现在的情况，可能我之前有服侍好几个，就是婚姻上的，就是比如说丈夫有一些外遇的一个情况，那主对这个人的当下的教导就是你要忍耐。然后呢，那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时有一个姊妹，那个神亲自对她说的一句话，她领受的一句话是说，不是我栽种的，我必会拔除，所以你要等候我。所以呢，神让他告诉他的路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去看现在你的丈夫是怎么样子的，这个那个外面的那个女人不是神所预备的，所以他会拔除，但是你需要等候耶和华。如果你这个人不去等候耶和华，说我就是不舒服，对吗？我就是觉得这个我丈夫对我太过分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每天活在痛苦里面，或者是说自己一下决心说我就离了算了，那他就没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不在神的计划里面，神对他后续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祝福和翻转，他就没办法去享受得到。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一些境况，为什么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人必如鹰展翅上腾，对吗？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主耶稣就说他遵守了我有关奸人的教导。所以呢，就是遵守神的话，才是真正的走在神的命定和道路上。不是说我只是听了这些圣经的这些教导，但是我不去行，那其实就很难去领受得到。然后经上记着约伯记说，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 必胜发达。你不用管你现在的境况是怎么样子的，神能够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你，让你终究就是长久能够享祈福，然后能够终久必胜发达，就是很发达。所以只要我们跟随着神的话，然后跟随着他的道路去行，我们就是在每天都是在得胜中的。好，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做智慧人，真的去明白主的心和主的话，然后靠主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就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就是以为我曾经就是糊涂人啊，我以前就觉得我信主了，对吗？我信主了，我这个人生就有特别美好了。然后呢，我什么都不用做，一切都一帆风顺了，因为我信主，主是保护我的呀，主是帮助我、扶持我的，所以其实不需要我去做什么。然后甚至我还想，这个今生就都这样了。然后等到我离世了，那我就去上天堂了，对吗？所以，我之前仇敌告诉我，就是把一些好多真理都偷走，就只告诉我两点是什么呢？就是 OK，好，我现在信主了就可以了。其实信主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个开始，因为认识神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认识神和那差他来的。就是永生，所以这条道路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前行的。然后呢，等到那个永生呢，不是说等到我们去世了到天堂的时候才有永生，我们的永生是从我们信主那天就开始去走永生的道路了。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是主的精兵。雅歌中，你看他讲的什么？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然后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是你呀，就是神的眼里，你就是那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一个军队，不是一个，就是你是有力量的，是有神所赐的智慧和力量的。你看经上记得说那个才德妇人是，就是感觉好像全能的，就好多事都可以去做，因为靠那加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所以神看我们是有力量的。好，当我们去跟随他，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去做我们曾经以为觉得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好，这就讲的就是。我们的蒙福根本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那住在耶稣基督里，怎样去领受他所赐的产业？约翰一书4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就是住在他里面。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些教导，就比如说，你尽量不要向别人借贷呀。然后你不要去为别人做保呀，这都是神告诉他孩子的一些智慧，写在了圣经上。然后呢，你如果读了这些话，然后你能够去行呢，你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怎么去读圣经，然后也不知道神的这些教导的话，你要知道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有一颗爱神和爱人的心，那你在凡事上其实也是能够得胜有余的，因为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然后呢，这个爱呢，并不是说我自己都快干枯了，我怎么去安慰别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去，就是寻求一些帮助。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哈，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情况，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所以呢，我就当这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其实前几天我心里还跟主呐喊，我就是主，主啊，我也需要帮助啊，我说主啊，我其实现在也挺难受的呀。然后呢，但是当我去这么呼求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一切爱的源头就是他。当我们从神那里有得到很多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就能够流出去。而且你越去，就是按照主的教导去爱人，你就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被爱。就是因为那个爱，你是个管道，它会流通到你的里面，然后也会流通给更多的人，所以一切的爱都是来自于神。经上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这里面写：“为要使你们众人心受鼓励，连结在爱里。” 有丰富笃定的真知灼见，认识上帝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这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蕴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的一切真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然后呢，我们要去相信，要去领受。很多时候呢，我们曾经可能有一些误区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领受就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相信了。其实最重要的是，就像一个课本也一样，就是你知道了，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相信了这个道理，你需要行出来才是真正的领受。你不能是只是说，哦，我知道了这个知识了，然后呢，我知道怎么样去用了，但是我从来都不用。就像一个钱包，如果你有很多钱，但是你从来不打开这个钱包，从来都不花，那你这个钱包里的这个钱也没办法变成更多你想要的东西，是吧？所以最重要的是能够去应用出来，然后接下来去讲应用。然后这块哈，就是我在我产后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知道神的这些东西是可以应用，就神的这些东西去了。神的这些应许在耶稣基督里无论多少都是阿们的，都是我能去应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虽然知道那个经文，但是我没有去应用，然后我还用世界的方法。你看，就是我产后当时因为是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宝宝，是那个自然顺产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些漏尿的一个情况呀，然后甚至去测试，然后发现有点长短腿，因为那个骨盆有点那个倾斜，所以我就去做那个治疗，就是产后修复那个治疗，大概花了十多万。然后呢，那个就是做的时候就是那个拉伸，而且就是很多人都评估效果很好哈，然后去拉，然后去正骨，这真的好疼，然后要经常去。然后当时我还觉得是可能是有一些效果的，因为他们都说当时是挺有效果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你正完了那个骨啊，然后回头过两天你又回去了，你知道吗？就正一点然后回去一点，正一点回去一点，但你每次正的就觉得就还觉得很挺疼的。然后等我真的完全都停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就还是不行，当时打喷嚏的时候还是会漏尿。直到有两个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主开启我关于医治的教导，这个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这个是可以领取的，所以我就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然后之后呢，会不会打喷嚏的时候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还是会有些漏尿呢？还是会有的呀。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会就动摇，就说这是不是真的可以领取的。但我就想，我就是相信神的话，因为我试过了世界的道理了，我试过世界的话了，是不 work 的，但是我相信神是信实的。所以呢，就即使是我还看到那个症状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又还是要感谢主，因为神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在唱赞美的时候，他不是说如果有漏尿的这些情况，你尽量不要去就蹦嘛，就比如说玩蹦床啊什么的。然后所以赞美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到那个行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相信而行，刚开始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是不敢去跳。但是后来主就问我说，你都得医治了，为什么你赞美的时候不能去跳呢？哦，我说，哦，我可以去跳，所以我敬拜的时候让去跳。然后所以几个月过去了之后，我就开始不在乎这个事情了，我就正常跳，我该干嘛干嘛，然后现在就完全也都不漏尿了。然后呢，所以这个是关于漏尿的这个得医治的哈。然后那个长短腿的这个事情，长短腿这个事情，我之前参加一个特会的一个教导里面，就是现场，真的是现场，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命令那个长短腿变成一致的，就是短的那个腿要长长，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就长长。然后真的就是你再去看那个，就是被那个服侍那个人，他的腿就真的长长了。然后我在想，哇，就神的一句话，我这花了那么多钱，我这钱都白花了。然后呢，我就又懊悔，然后但是又有点开心和窃喜。所以呢，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讲过我公婆的那个，就是我婆婆弯曲的脊柱变直的那个见证，真的就是你在长短腿的那个课程上，然后我再去应用那个弯曲的脊柱变直，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我先把这个灯关一下，谁把静音关一下哈。然后呢，就命令那个弯曲那个脊柱去直，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当场就死了。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我们 真的要去应用出来，如果不应用出来的话，就是好多产业和钱包放在那儿，你不用，真是挺浪费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把那个，保险，我之前买的那个重要的那个重大那个什么医疗保险，我用退了，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觉得所有的事情神都能搞得定的，他能搞得定的。所以经上记着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就在这传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心里会觉得，因为很多人听了就觉得很神奇嘛，但是你试了，真的这真是真理啊，这真的是福音呀。所以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你心里还是觉得说我相信这个宣告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个神的应许不是能够支取的，那你就真的很难领受到这么好的一个产业。神都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为什么不去用呢？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去看哈，这个就是有一个姊妹就已经三四次了嘛，就总问我说神的这个给我们的钱包，在圣经上给我们的钱包都有哪些，然后你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下。然后我说那我就整理一下吧，正好讲的这个就顺便去带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哈。看哈，有重生，就是你的新的身份是做神的儿女的。你看经上记着约翰福音，凡接待他的，就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他的这个救恩里面其实有包含的一个产业，就是当你因信他的名去就因信他的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重生的嘛，对不对？你就是神国的一个儿女，所以你就有全新的这个身份，这个是我们能支取的，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的哈。让我们去看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也没有问题哈。这个医治，看关于医治，彼得前书。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我们之前在医治的课上也专门有讲到，说到了，就是这个他的救恩里面是包含医治的。不要觉得是说我说这个瘸腿的人罪得赦了更容易呢，还是说让他起来行走更容易呢？对主耶稣来说都是一样容易的，因为他都是在十字架赐给我们救恩的那一时刻，就是给我们留保险的那一时刻，都已经一并赐给我们了。所以呢，救恩中是包含医治的，所有的疾病不应该再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去出现了。当你去拒绝他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把就是把这个法律条款去说出来的时候，那些疾病必要去离开，所以这个是医治。然后我最近看屏幕时其实也在有讲到了，就是救恩中包含的这个医治他也有讲到。然后呢我们去看富足，这个富足呢，这个富足这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就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的缘故变得贫穷，使你们借着他的贫穷可以变得富足。所以这个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主耶稣神的旨意就是让他的孩子富足的，而且有一个充足的一个理由，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贫穷，所以贫穷既然被他担当了，对吗？就贫穷就不应该在我们这儿，我们剩下的就只有富足，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担当我们的贫穷，可以变为富足。好，那很多基督徒就有一些基督徒，他就说，那我看还有很多那个基督徒很穷呀，然后不够富足呀，那就是我们要学会走在神的道路上，就是要走在神的计划上。如果这个人他偏行己路，就是不是按照神给他的这个计划，或者是说他其实努力想要去，但是他不明白怎样去跟随神的带领，那他其实就很难去走进这个祝福当中。就是我上节课有讲到说，当神想要赐给我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我先看到了一套，是我自己认为我觉得这套房子很好。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当神要赐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的时候，之前的确有偶尔哈，偶尔就是，但是大部分有的时候 就是很常见的哈，就是仇敌会想让这个人主动放弃，或者是说以一个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给你那个最好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不懂得怎样去跟随神，去进入神给他最好那个祝福当中，他就不容易能够去真的完全的富足起来，或者说他忧虑，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神不希望我们去贪恋世界，贪恋钱财，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去跟着钱走，跟着资源走。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一切供应的源头，让我们去跟着他走。我们跟着他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富足了，因为他的计划里面就包含着让你富足。但是如果一个人说神已经允许我富足了，然后呢神已经赐给我富足了，然后这个人经常去做的就是，哎，看着有好机会我就去做这个事情，看着那个有好机会做那个事情，然后呢不是去在做之前呢，并不是说求问神的心意，是不是神让我去做的。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他其实也很难，他一定会陷入试探的，因为最重要的是要跟着神的计划走。嗯，好，所以我们再去看长寿哈，长寿，耶和华说，诗篇九十一篇，耶和华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这个很清楚明白的是说，神说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你。那救恩里包含什么呢？是要让你足享长寿。当你看到你足享长寿了，你就知道是我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你了，是这个道理吧，对吧？所以呢，神的救恩里是包含让你长寿的。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就 不好去领受。但是如果他知道他的钱包在哪，并且能够宣告去相信，我相信这个人的这个寿命会到日子满足而死，就是这个死是日子满足就睡去了，然后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再把他再给他提走。所以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是因为一些疾病，然后因为一些什么搅扰，或因为意外去世。神的心意是让你看，不管是这个亚伯拉罕还是这个雅各，他都是日子满足的时候，然后就去得见神，对吗？好，然后我们去看佳美之容，这个是我经常给我家宝宣告的，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美之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呢，这里有讲到是，其实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无佳美之容，让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无佳美之容而有佳美之容。所以这个是他的美好的一个祝福。我们其实可以经常看到，就是跟主保持连结，在就属灵生命比较坚固的，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说完全不会变老，而是说他在那个生命阶段里能展现出来的整个的状态和他这个气质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去看看那个瓶和那个林，最早期跟随神的时候和现在，你会发现他的整个那个气质和整个那个就是变帅气了，要变帅气好多。之前那个林刚开始去信主的时候，就看那个结婚照，那像黑的小黑不溜的秋的，像小土豆一样，然后现在长得也很帅气了，对吧？所以其实主愿意让他的孩子有佳美之容，就像你愿意给你的孩子希望他也有佳美之容一样，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无佳美之容，让你能够有佳美之容。嗯，然后我们去看智慧，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这句话包含很多哈，就是神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当你去相信的时候，就像你相信的这个神的这个话，然后呢这个事情就会带领着你，就像一个经常记住是那个盼望就像灵魂的锚，然后呢你就能够去到达这里了，你就能够领取得到了。